它这一个表格是摩诃子150页，如果你刚好今天有用嘛哈，它是站在那个四禅波罗蜜的那一本次第法门西经也有啦，也有这个表，这两本书都有。我们来看第一题，我们边检讨边回答你的问题，这样慢慢带进来。就是那个一般二谛有分散谛跟定谛，三谛就是从最低的话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往上越来越高。那九谛呢，就是有四禅，四禅就是指色界的，这个叫四禅。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所谓的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再加上四空定，四空定就是四无色界，这无色界定里面的有四个等级，也就是空无。处边是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处，那这边是写天，天不是定，天是指他那个一个居住的环境，有时候类似居住的环境，好不一样哦，现在不一样。所以现在这边我问的东西呢，现在四禅八定是指他正的是有四下面这四个，然后它也有到达五色界定的这个一个本质，这是四禅八定，是把这两个合起来。那正四禅八定它有没有需要它的报身一定要在这上面呢？不需要嘛，像佛陀时代或很多修外道定的人，他是报身是不是还是印度人，他还是在印度的国土，他并没有跑到天上去嘛，他是在这个国土上面，所以他的本身的报身是在欲界里面，是在欲界里面。好，那我们这样子回答这边的问题。那个等一会你的问题还没到那边，我们一个个来。世居王舍城的一位人民，讲明呢他是人哦，现在看到等一下大地歹霸企业有一个狼哦，这个歹霸狼一听胡话了，他证了三果。哎，那问一下，那这位圣者的禅定境会是怎么样？说现在他不是外道，他是听闻佛法以后他才证的三果，他不是外道定之后的，他条件很清楚，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不对？然后听了佛法以后他证的三果，那这禅定境如何？三果未同初禅，所以答案应该就是三果未同初禅，答案就是三。那你说我往下选他都有可能证欲界定，但是如果你选答案选一而已的话，这个答案就代表你错。如果你选一二三，那他代表说他可以达到，但是呢你最好答案应该还是配合三果，应该就答案就是初禅定，最佳答案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因为那个你选一二三是故意要说他是复选题啦，我也可以，如果你一二三都选对，不要有四五六，我就让你算对，就是完全都没有漏掉或多一个，但是如果有漏掉或多一个，这题就把你打叉叉，这样了解吗？要不然就抓得准准的三，要不然就是一二三，因为多一个少一个代表乱猜了嘛，就不是真的知道它是对到三的嘛。事实上还有一个叫中间定啊，欲界定啊，未到地定，对不对？还有嘛，好，再往下。那请问一下，这一位圣者的报身应该是在三界九地当中的哪里呢？报身就是说，借歹霸旗，他这个狼，歹霸狼，他证了三国。问题是，他还是不是台北人？他有没有户口名簿？有啊，他的报身就是他的户口名簿的地方到底登记在哪里？是画上已死墨，还是活的，还是这样？他到底这个身份证有没有取消掉？他说他的报身还是在哪里？人道啊。这样很清楚了，对不对？嗯，好。王舍城就是一个，我如果写台北市人，你们就会很清楚。我故意把写一个佛经里面的地点，你们就会好像他是很特别。我如果写一个台北市人，你们大家就会知道答案是什么了。这是有点好玩，就是在这种地方。我现在要说台北市人，你们就知道了。对，还是看王舍人就，哎呀，好遥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感觉差很多哦。那来绍敬天就是三禅里面的，他来欲界听法，这个人是天人哦，是天人哦。他来欲界，天人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图的话，三禅是在这里，绍敬天这里，有没有看到吗？绍敬天他来到欲界听佛说法，好，来到欲界听佛说法咯。那他散花供养，这些都是故意混淆你们的视听的。 来金佛说法，三花供养，这个人已经证了三禅定，故意因为上面有三，这边有三，所以故意，因为你们是不是也是三禅定？答案当然是他完全从来没有说他有断惑修正有干嘛，他只不过来做了一个在旁边做了一个水洗的动作，就是有一个外国人或者有一个外星人，他来了台北市，然后今天到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到这边来听我们说法，说完以后他觉得太棒了，把那个外星的花这样撒一撒，请问一下，他就代表是台北市人吗？他也是外星人啊，这样懂了没有？说他跟三禅定没有关系。了解了哦，不了解没关系，等一下我还没讲完，你先不要了。答案是叉叉叉叉，他没有说他正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天人啊，他本身不是三禅定，我们讲的三禅定这个地方里面，因为我上面有告诉你，我的测验范围是止观，我们止观讲的禅定一定是佛家的定，不是外道定，所以你要告诉我这个天人是修外道定的、啊、修外道定的，他真的三禅定，他的报身他也不会是天人，他还是要看他断惑修正才决定的、啊、他的福报大，而不是依他的禅定。比方说我现在是，假设我现在修外道定，记得歹霸起狼一修外道定，他证了三禅，证了三禅定，三禅的外道定，他往生了以后，你确定他会投胎到三禅吗？不会的，不一定的，不是百分百的，他有可能他的福报同时修福报，他可以到那里去，但你说他修，他以他的智慧，他不会的，这样了解了吗？不是的，所以说你那个问题是不成立的，这样了解了？就是我现在我现在是人道里面的外道，修外道定的，有一个人修外道定，他修到三禅定，可是他是外道定，那他投胎了以后，他一定会成为三禅定的三禅的天人吗？不是的，所以那个问题就不成立啦、啊。他这个地方就算修外道定的三禅的外道定，那就根本也不会是天人的问题了，这样了解了？不成立了，嗯，所以这地方没有讨论外道定的问题了。因为他是人的问题嘛，外道定是在人道这边，我们在讨论这个啊，那这个是天人的、啊、但是从他的福报和报身的问题来讨论，他才称为天人，就已经跟他修定的外道定或佛家定没关系了。那这地方讨论的以正三禅定，这个因为他上面讲的我们考试范围是天台止观，那他所谓正的三禅定就是佛家的定，对吗？不对啦，绝对是差啦。九次地定就是四禅四个加四空定再加上灭尽定，也就是这一列里面的这四个，再加上这四个，再加上上面的出去的这个阿罗汉的，那许树梅这样清楚了吗？嗯，好，就是加起来叫做九次地定。那初禅定呢，为佛弟子所修，不共外道。有没有共外道？共啊，外道也可以修四禅八定。来，那我问你们，这里面这个第一题的选择题有一到六个选项，对不对？选答案可以复选，当中哪一个不共外道？一到六，六，只有六不共外道，这样了解了？六是灭尽定，出三界，那他要灭细想，这个细想呢，只有佛出世以佛法修学而可以灭。还有哪一个不清楚的？没了哦，都清楚了。
那个、嘿，第一个就是那个九字地定那个。
嗯。
那个九字地并不是强调说它可以无间近日一二三四这样子。
对啊，但它不别立位阶啊，我这边是位啊，不是说它的修法是位阶。这是它不别立位阶，然后它的，但它的禅定功夫会比刚入门的快，它强调它的那种贯穿性的，哦，那又是另外一个它的路径，那这个是位阶，位阶是一样的。好，有点有时候学多了也是有点戏服，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越讨论就越清楚，对不对？这个地方有点一个字都差很多、哦。自己要判断啊，自己要回去思考。所以出考题有时候时间也不少，哎、欸， 所以想这个字要怎么放，然后这个 key point， 我那时候有曾经为什么，我曾经想过要台北市的，我想这样你们一定会知道答案，故意写一个王舍城，也是地名啊，而且是一个在我们这个佛经常出现，而且就是在我们生活上现在还有所谓王舍城遗迹嘛，它代表它还是在这个土地上面的、啊、不离开，不是在外面的。嗯，你没有举手啊，好啊，请说。他不是，因为他根本不鼓励佛弟子，你让你自己修了禅定的目标是去投身到天，他认为你投身到天以后，你千万不要忘了修学佛法。所以在那个戒律里面有一个，他就是他非常积极的在修禅坐。那因为你知道坐久了，人事上人一定要站起来动作，就算你是好好的人，你整天坐着肠都会粘黏，到后来他就会肠胀气，肠粘黏啊，一定要动啊，动的话那个人啊身体都会健康。这个肠胃是土嘛，这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根基。那把那个后面讲完这个故事，你们大概答案就出来了，佛经里面很多东西都故事讲完答案就有了。他就这样子胀气啊，那胀气以后，因为你要思维法意，他又不愿意，他就是认为要这样子去做。那佛陀跟他讲说，你必须有时候要借助一些，要调和，要调身习心啊，要调饮食，调睡眠，你还要去做一些精行啊，可以半行半坐三昧，未必一定要去做常坐三昧，像他就属于常坐三昧嘛，我们有半行半坐三昧这一些的、啊。那这样讨论完了以后，他后来呢，他还是。人有时候有些坚持吧，他就继续这样子坐着。那有一天在就起来，大家在大众惊醒当中，忽然他的就因为腹绞痛就往生了。那时候他并没有证到四果，不过我忘了是二果还是三果。那他的福德很大，他对佛法的这么样的一个，当你今天来听课，你就在做供养，你们应该知道吧。你来听课，你不是光学习，你在供养，而且你在布施。你布施掉，你舍掉什么？舍掉你今天在外面的五欲享乐的时间。你供养什么？供养你这个道场，你随喜道场，庄严道场。所以你同时在做布施，同时在做供养，这是很确定的。经典都讲得很清楚。当你去听闻佛法，而且这个地方如果它是正法，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就在做庄严道场的供养、随喜、赞叹。而且你同时在去掉你对于五欲贪婪的舍心，因为你那方面就舍掉了嘛，远离了嘛。那他当时就是因为他虽然你看他这样在精进，在修，你可能觉得说他并没有做实质的什么，就等于是类似我刚才这样譬喻。那当中呢，他这样的往生的时候，他的福报大不大？大啊，因为他用他的法生命全部在这个护持这个佛法，然后依教奉行再去修。但是他你说百分之百依教嘛，没有，他里面还是有他的执着，就是。叫伊爱起来叮当，叫伊爱等爱去狗狗，伊都不爱嘞。就是很坚持，对他是有坚持，所以他没有证到事果。那就投身成为天人，成为天人以后啊，糟糕了，他一上去啊，他说他应该是在修行的当中往生的，他还搞不清楚他已经往生了，就是他去投胎了，可是他不知道他投胎，然后就看到很多天女来迎接他，他以为他们去受供养。他就想说他要回金色去，他就要回头要回金色去，那些天女就跟他讲说你是我们的主人，然后就跟他讲他往生了，他就很惶恐，就他就在那个天女那样子讲完以后，他就只好呢就先跟那些天讲，那你们就必须如何如何依教奉行，怎么样依他的规矩这样做。可是他在环境再待了一回之后，他就会发现说原来他事实上他的道心跟求法的心，他发现他在降，他很紧张。那可是他搞不清楚天人能够回欲界请法，因为佛陀还在世嘛，他还没那个还搞不清楚他是天人，他具有这些能力，可他不知道这些能力跟这些钱权限可以用，就等一下很多人刚当主管，他不知道主管该怎么当一样，主管可以干什么，这些印章可以怎么盖，很像这样子。后来他清楚以后，他总算知道，他就回来欲界请法。那佛陀就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那在里面当中这个故事我讲到这边就好了，因为后面就开始有一些是戒律的问题。这里面就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并不鼓励啊，以佛教来说他并不鼓励升天啦，他不鼓励，但是你说修禅定会不会投身成为天人？会， 但他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禅定功夫并不是等同他在欲界时候的地震的，他是会上下跑的，他的禅定功夫是会退会加的，这样了解了吗？就等于是他，你看他证到恶果或恶果的话，他上去去三果二还是恶果，我忘了，这是我就必须我真的说我是忘了，我知道他不是，然后但是他上去以后，你发现他自己都知道他在退，他都知道他是在退的，他知道他禅定功夫跟他往生之前是不一样的，是退步的，而且还发现他不断的在退。那他投胎的时候，他这个报身不是以他的禅定，是以他的福德的，这样了解？嗯，他们分得蛮细的，那这种细微呢？很可爱，等于是说他强调的是说他投人呢、啊、在修我们的禅定，正第几定的时候是谈的是断惑，但是你修你说他这是佛家的定，是以断惑几惑几惑，这个譬喻再用另外一个譬喻来讲，他没有的听过就当作在听复习，就说像今天到了那个欲界是有称的嘛，一般都会讲说色界跟无色界。色界跟无色界就是没有称的了嘛，一般以八十八十来讲，它就是没有称的才会到那，就是基本上就要没有称这个条件。那没有称的天人，假设这边我们讲的少净天的天人，他是断称的吗？问你，美惠小姐，他断称的吗？天人他断称的吗？他没断称，他只是称心不起，因为他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顺他的心，他称心不起。后亚郎艾琳达没烦恼起，他没有烦恼前的这个烦恼，但不是代表他不会起这样的烦恼，这个是潜藏的，他并没有断这样的烦恼，只是因为他的环境让他不起。越来好像在绕口令吼，回去再想一下，就是说他今天到这上面，他说他称没有称，不是说他断了称的这个无名或这样的一个无知，不是，是因为那个环境让他不会起这样的心。但是如果今天我说他断了嗔的，而他证了这样的禅定的时候，他是以定的智慧功夫来论，但他的报身是不是一定就是天人？不是，他是从他的智慧令嗔心不起，但他的报身可能在欲界，这样了解了？因为他是用智慧啊，就像我也不缺钱用啊，可是我不是好有钱人家的、啊、那是因为什么？我知道我们出家弟子就是处处为家处处亲啊，我不用担心这个啊，我本来就不应该担心啊，这是佛陀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们懂我意思啊？对啊，护法是佛陀的问题，是龙天护法的问题，不是我该烦恼的问题。不用再问了，没办法上课了，你的问题应该差不多就这些东西类似的，你不觉得讲一讲就很类似，就是你弄不清楚福德天人禅定还有他的关系，你回去再想一想，以后再确定你能不能问到更深的问题。对，问题都绕来绕去，你还是抓在这个上面。现在要问的，好，让你再问一次。你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一点，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报身，我们现在讲什么报身？佛的报身、法报身、依报身，什么报身？然后一个人在欲界，好，什么果位？好，假设三果，他三果他还没有入灭，他有无限的可能性跟开创性，他怎么会去讲他的果位？除非他往生了以后，我们就会讲他去了哪里啊？会啊，像我刚才讲那个，他戒律里面讲的，他我忘了他真二果还是三果嘛，他就会讲他到天上去啦、啊。但他去天上是因为他的福德啊，还有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福德？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依佛的教法修禅定啊。他远离供养啊，然后随喜道场，然后赞叹佛法、啊、我刚才有讲啊，怎么会没讲？有，我有讲下一世啊，我刚才故事不就讲了下一世他到天上去了、啊、怎么会没有讲？有讲啊，他这一世是沙门，他到证了二果或三果不确定，我真的讲我必须忘了，但他下一世的报是他讲他到天上去了、啊、而且他成为天女的主人啊，我讲啦，他去啦，怎么没有讲？老师我有讲，那是书上讲的，三藏书里面讲的，金律论讲的，不是我讲，所以有讲啊。 我是问哪一世的报身，你就回答那一世的报身啊。当他成佛的时候，他的报身又是成佛的时候的报身啊。你要看我问的是他什么时候的报身啊，你不能当着犯论，那犯论他连地狱都可以算进来啊，因为他有无限的可能嘛，他一定。对啊，就是有变得无限的可能啊。我如果说这个台北市人他的报身在哪里，你就必须回答我他现在就是在人道啊，你不能说他的报身他过去可能是，那就变成是我的问题，变成是就不用问了，这问题并没有价值，因为他任何人都可能做过，甚至是什么不是光是卵胎湿化都有可能的，可能还会畜生到地狱道，不要光讲他会升天啦，那就必须来考虑到可能他有地狱道恶鬼道，他必须全部就把它纳入来考虑，就是变十法界全部有可能，那这个问题我就不要问了，你懂意思吗？对，所以说你说未来下一次，那不如你还说那过去是要不要同时问修禅定，如果你问报身的时候，你说我不讨佛经不讨论下一次，不可能，佛经讨论下一次也讨论上一次，全部十法界都有可能，而且他修了以后他成为天人以后的下一次你要不要讨论，照样很多修了三国二国正上去成为天人以后，他你看他说他退嘛，退退退，他的禅定就代表智慧往下退，他的意志控制力，他被染欲五欲所染着的机会增加，那他如果在那里住越久，到后来他如果这方面的控制力降低之后，他在投胎之后他福报也用完之后，他有没有可能会去恶鬼道，这你要讨论一次就必须讨论两次讨论三次，就叫做无界稳定的无完无量，了解了啊，你在问的问题还是在这上面没跑掉，俱舍是藏教的东西，三藏教的东西当然差异很大，那我们讨论，而且再怎么再差异很大也没差太多，俱舍不可能说他就认为说他下一辈子一定是如何，他就不会有在下面一个几率，可就可不可能说他就是只有一个叫做什么定律，那这个定律就是不变的哦，他修禅定三果以后就是到修禅定三果，他就一定会投胎到初禅，我相信俱舍不会这样说，就是说这一个人他现在证了三果，他往生的时候他刚好证三果，他就一定投胎到初禅，我相信俱舍不敢百分之百这样说，绝对不会，哎，对，不会的，这样了解了，对，好，清楚了，差不多知道了，这些东西不是光天台这样子，俱舍我也读了，还有那个舍利弗阿毗谈那些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专攻的部分主要是在佛典目录跟天台，那天台你说它跟经律论有没有关系，我说必须告诉你，你自己看完以后就发现它引的经典里面它有叫一部叫天台书吗，没有，全部是以广引诸家经论，那像那个断惑修正的表只要是三藏教的部分啊，几乎都是俱舍论的部分，所以俱舍论对于学天台的人来讲必须要读，还有另外一部叫做《舍利弗阿毗昙》，还有一部《大智度论》，是要留知道他的藏那个通教跟别教。那圆融的关系呢？除了读完这个以后，你要知道他有一个叫做只是专注在修心意的部分的、啊，还要再修一个叫做要了解一下什么叫觉意三昧，什么叫非行非坐三昧。我那个东西弄下去，你会发现原来天台他读完以后，就要三藏十二部经都要读。因为他华天台跟华严啊，当他要打破一语一切要进入别圆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华严的东西就一定要读，一定要读，而且不是读华严经而已，像要读那个什么净灯章啊、狮子章啊，全部都要读。像我上次不是画一个那个 FOS 那个数学式，那个数学式是我在做华严研究啊专案的时候写出来的，这些东西。那天台到后来如果各位在读像万序藏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华严的实修的部分，那它里面就是说华严的修就不知道修观吗，华严它强调很它华严是非常强调一个观的嘛，对不对，海印三昧啊那些，然后你要打破那个要把它圆融啊，你要看到那种曼陀罗啊这样子，对不对，天宫夜魔天宫的王那个修观怎么修起，那一个地方它写到后面啊他就介绍了一些义理的部分，然后还有大部分那个很深的一个境界，他从这个你现在的开始初修到达那个这么高远的境界，这个台阶怎么走，他底下有一句话详见台观，意思说请你回去看天台啊，这部分都看天台就好啊，天台已经说了很多了，就这样子，所以到 到后来我说天台啊，他不是说他是另外别出来跟其他都没有关系，他后来是发现他是把很多东西啊放在一起。那你要了解天台的时候必须要广读很多东西，很有点吃力，那但是读完后来就会蛮会很高兴。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些东西啊，我就讲了，看我要我不讲说天台怎么说，没有说戒律学里面就有例子，就为什么？因为天台里面他很强调你忏悔的时候，就是前方面里面有个忏悔，他第一个要忏，你就必须要先从戒来看自己的行为，这方面看完以后，你再看自己的念头啊，你才可以在依那个最高超那个实相，你有没有办法做那个境界？那如果眼前这些基础功都没办法，就很难。所以他在戒的方面，我们必须要下很多功夫。那你说那个戒的话，像南山律。南山律，它就是它以天台的这个体，我做那个天台学、啊，它把它当成它的界体，它在台那个地方天台，它就从天台里面看到它的界体。所以你如果懂南山律的人说他不懂天台，我就说那你是还是南山律的人嘛？因为它的界体是在天台，这样子美慧 OK 了哈。所以说就让他知道说天台它并不是很特别，跟别人都没关系的，它事实上是跟每个都很有关系的。而且还会在像律宗是在后面的嘛，他是以天台作为他的界体，他要以天台的这个观啊，还有他的一个义理作为他的界体。那今天你研究南山律的人，你一定要回来看天台。那天台为什么他会成为南山律的一个界体？因为他在这个戒律的这个基础上，他很强调，像我跟你讲那个连排队都要搞清楚方向，这变成不是光看自己现在说我没有贪，我真的是故意不，我不是故意要排在这的，不是哦，你还要看方向，这个很严格的，这个连这个戒严不严格，就严格啦，不是说哎，你现在有贪呐、啊，你是不是故意想说法师厕所比较少排着，不是咯，居然连这个他都不都说不行，你要看清楚方向，有没有故意，有没有排队啊，队伍有没有排到对的队伍上面去，这个就很严了。我们想说啊，不知者无罪，没这行歹计，在天台里面没这行歹计。你要让自己成为知者，这个是责任最基本的啊，这样很严格哦，清楚了哈、哦。OK， 谢谢美慧小姐，对不对？她让你们清楚了啊，慧美小姐，慧美小姐，没有，反正都是假名，是不是？开玩笑，对不起，慧美，好，这样清楚了，大家都清楚了吧？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同时厘清一些观念。所以刚才看起来是一个排厕所的那个排厕所排队的一个故事啊，实际上他也点出来天台他在这种基础功，不是光看不知者无罪给自己找借口，他很强调说为什么你会成为不知者，哎，为什么，这才问题大了。所以他就变成强调自己啊，反观为什么我会成为不知者，错在别人还错在我，哎呀，这个问题才是天台要讨论的。再往下，那你反到心以后，你开慢的看到心以后，你的心会澄清，你会对周围的包容性会拉大，因为你不会再怪给别人。那这个同时，你原来以为说，原来真的只是看到心就可以吗？这样看到心的时候，你发现问题在自己的时候，对周围的苛求度降低了，一定会降。但是原则性，对自己的原则性，你会发现会拿捏的更准，就像舍利弗他们当时那个得恨，我刚才不是在举那个故事吗？德高望重的意思是什么？他就会抓这种东西，就会抓得更紧。那同时看得更严格，也抓得更紧的时候啊，他会让他同时会培养出他的慈悲，因为他会发现原来对方都不是故意犯错的，因为自己也曾经是如此的一个人。然后你要拿出慈悲心，然后因此你要更观察更细，就会找到善巧，怎么样让对方也能够接受，让自己也能够提升。然后这时候慢慢的之后就会发现，原来心是主，对不对？心是主，修到一个境界以后，你确定心是主，而且能够把心澄清下来了以后，再来慢慢的运用这个智慧打破一与一切，因为你的包容心也同时增加嘛，那时候打破一与一切就很容易了，很美的境界。我还做不到，我们一块来努力。对，但是我这样子不断的提醒哦，你们被我说完一年以后，大概就会印象深刻。OK， 好吗？不要改了。好，我们检讨作业，没想到用了这么多时间。不过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学了文具没办法用在心上面的话，就像他讲的，那这个观心事不就是白搭了，对不对？观心事就白搭了，所以还需要用，花这个时间是值得的。来，结宾纳，结宾纳呢，它这是防锈，防锈，上次有介绍过，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呢，毗沙门是一个那个护法的护持佛法的天神。那我们毗沙门呢，毗沙门王，我们会在后面的杂种的部分会介绍，这部分先省掉。上次有跟大家讲，对不对？要看后面的杂种的部分，他会对他特别介绍啊。那这一位比丘呢，他善瞻心秀啊，凝视图像啊，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来得名，因此称为结宾那。所以结宾那事实上是译名。然后再来看他的约教士，你看他，然后三藏教呢都是破根尘之事、啊、就是破这有实的，对不对？像我们刚才一开始介绍那个舍利，那个不是阿惹教成卢，也都是从五音六根六尘的合起来，对不对？然后有十二路，然后有十八界，这都是同样的，要破这一个，然后。用什么破？息，息空观，第一个字息是息空观，然后他要栖于什么？栖就是他的目标，同栖，在他栖的他要达到的目标是真谛。那通教呢，他的目标也是真谛，但是他用体空观，体空观，这样清楚。再来呢，别教，别教的话呢，他是根摄防尘啊，他是不是用破而已，他是他能够在历历分别当中的维系差别，而后呢却能够当中又看到他们是什么，都是无自性的，大家变成隔离性。另外一个分别，他很强调隔离，那在隔离当中他不是光破，他是让每一者都 自在存在，自在无碍，看到当中的隔离性，却又能够以无所得的智慧上，因为别教是在通教之上，他是无所得，他能够知道当中又是无自性，而后来见到当中的又看到差别性。你因为在三藏教是不是很清楚看到什么是内什么是外，然后进入到了通教的时候是变成是都是用无所得或者无自性，变成是通同，对不对？一个通同就是通教一个通同，在通同当中到最后你认为都没有差别的时候，就没办法应激实化嘛，你只好在别教的时候要学习，就是能够看到无自性当中的又看到差别性，而且能够应激实化，就是还是在做菩萨道啊，就要看到分别。那最后呢，圆教是能够在一根尘的房舍即见一切房舍，就是能够在一中见一切，能够在一毫尘一微尘当中见到须弥山。好像有点热，不会哦，不会啊，你也穿短袖了吗？哦，对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没关系，没关系，先往下。哦，教本来再往下，再来下一次那个，下一次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办。好，来往下，交伴波提，交伴波提呢，它是一个这个地方是牛吃，它为什么翻为牛吃啊？后面我们来介绍一个故事。89-93页的部分，他说呢，这个五百世啊，他曾经当为，他不是光是牛，他是牛的王，牛的王，不是牛魔王，是牛的王哦。那这个牛呢，通常吃完饭以后啊，都会什么横视，就是常常啊，横视就是说常常都会在那里嘘哨啊，就在那样反刍，反刍，对不对？会在那里反刍。好，请看到文具西经的93页第一行，文就是反刍。那这样的一个的余报，就等于他的习气啊都没有办法，还没把它平息掉。这余报实际上不是指他的报身，只是这样一个习气够老了，余习啊，余习还要够。移是指平息的意思，平，像移为平地那个平，它是平的意思。所以他常常就在去去那挖来挖去，去那挡来挡去。那个意思你就把它称为叫牛吃，称为牛吃。好啦，这是他的一个故事。然后后来下面还另外，他过去也曾经作为雁。那为什么他福报会这么大？他说因为他那个雁啊得了一个果供养这个雁王。那另外一个事情是说他的福报这么大，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佛有一次他受阿奇达王请啊，那这些比丘呢就只好 都就没有得着啊，没有人供养他，奇怪呢，就他们就吃什么，吃马麦，很粗糙的食物给马吃的，偏偏只有他在天上享受天王供养，就他的福报很大。那往下要讲他为什么称为牛吃的意思，就是那个反刍对他的影响啊。往下看呢，他底下有一个地方，第六行，他说他喜欢常常独在天上。为什么他喜欢在天上？先要从第八行看，再回来看第六行。因为第八行，他说你为什么常常在天上呢？他就回答他说，因为啊，一般凡夫啊都没有天眼，也没有什么慧眼，也没有法眼，他根本不知道我有得恨没得恨啊，看着这个脸啊，看着这个外相啊，就欺负人啊，就笑他。那偏偏笑的这个人呢，他说我这个牛，我虽然是看起来这样子没有这个好的一个形啊，但我终究是证了阿罗汉的。那笑阿罗汉有没有罪？有啊。那他又本身又证了神通，他知道他一定会受罪啊，所以他很慈悲，他说我不要让他们笑，让他们种下这个罪，所以我住在天上，因为天人有天眼，他会知道我有德没大，有德没德，所以说不会笑我，也不会种下罪，所以我不要让那些凡夫人笑得罪，多慈悲，真的很慈悲。好，那我们回来看上面第六，他说他喜欢在天上是随乐欲，就是随他自己的乐欲。那供养这个燕王辅所，这是为人稀谈。那怕不要让人家笑是对子，就是避免他们，所以他都在天上。那天上呢不会笑，是因为他们看到他有德没德，有这个德来说是第一义稀谈。好，那大智度论这个地方要介绍说这个故事，这故事是从第93页的第10行呢一直到第94页的第一行啊，很短，看起来可能不太知道他的故事在讲什么，他整个故事是在下面这个注脚，蛮长的，很长，我们来看这个注脚会比较清楚，因为它上面缩减很多。说有一个阿罗，这个佛灭了以后啊，这些阿罗汉聚集起来说，谁要来结集这个毗尼法藏，谁要来结集毗尼法藏。那这里面的长老叫阿尼罗多说，波利佛啊是第二佛啊，有好弟子啊，那个舍利佛的弟子，就是舍利佛是第二佛，他的右面，对不对？那他有一个弟子很棒，他是焦凡伯提啊，他的修行呢有德恨啊，柔软和雅，他的心啊就是这么柔软的啊。那他常处闲居，住性极焉呢，能治毗尼法藏。今在呢，现在在天上的施利沙树园中住啊，希望您能够请一个人去派他过来，把他请过来，派一个人去请他来呀。那这个大迦摄就告诉那些比丘说啊，哎，就这样讲咯，你呀，你们这几个啊，就是什么应真使，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接受这个僧团里面的召唤，成为这个使者，叫做应真使，就是接受僧团的召唤，就是来接受这个应，接受僧团的召唤，成为这使者啊。那这个下座比丘就回答说，不晓得这个僧团当中有什么的一个派命下来给我啊。大迦摄就跟他说，你们这些我们被为僧团派为代表的人，你们到天上，天上的施利沙树园啊，焦梵波提的阿罗汉他所住的地方啊，去请他来。那这位比丘就很高兴的接受这个使命的，欢喜的就去了。他说好，我会去啊，成家我去到那边要说什么啊，曾说何时要说什么。那大迦摄就说道矣，就对他说，跟着焦梵波提说，大迦摄，我们这些漏尽阿罗汉啊，在阎浮提集会，僧团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于佛法存亡，这大法是不是要办大法会哦，是跟佛法有很大关系的一件事情要做啊，你们快点快点叫他下来，急来啊，跟他讲叫他快点来。这个奴是指焦梵波提。好，那这个下座比丘啊，就离了这个下座比丘，不是指说什么他从禅座下座，是指他是算是次，就是阶位比较低的，嘿，那就离了这个身啊，就又绕三匝，就像金翅鸟一样飞到虚空，到了那个天上去了，就跟焦梵波提说啊，软善大德啊，您少欲知足，常在禅定。大迦摄问讯啊，就对您问安啊，而且交代了一句话。 那今天呢，生团有很重要的事情，请你快快来啊！看到我们这些都是漏尽观众宝具，就是众宝是什么意思？漏尽阿罗汉是不是大家的宝？是我们的宝。所以说观众宝具就是看到这些漏尽阿罗汉啊聚在一起呀、啊。那这焦范波提就想说，没事干嘛聚在一起啊？就跟这位下座比丘说，生团没有斗争事，来因此这样来叫我吗？也没有破真吗？那佛灭还是佛灭度，就是说因为他是专门管戒律的，他都没有这些问题的吗？那难不成是佛灭度了？不是为了做裁判，那就是有大事啊，对不对？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要聚在一起？那这比丘就跟他讲说，实录所言啊，大师就是指佛陀已经灭度啦。那焦范波提就说啊，佛灭度啦，大吉啊，世间也灭呀、啊，能逐转法轮带领我，这个将是指，这个是念将，就是带领我焦范波提和他的上座，就是他的上座师父舍利佛的这个人啊，今说在何所啊？那那个说能够带领我的这个和尚，对不起，这是和尚哎，不是汉我，是和尚带领我的这个和尚舍利佛今在何所？能够降我，就是带领我的这位和尚舍利佛今在哪里啊？他说这个舍利佛啊，已经先者比佛还更早入灭了，就他的依止师已经先入灭了、啊。那这个焦范波提就说，那大师啊，法将，这法将是指舍利佛都已经离别了。那摩诃目犍连那个着面大师在哪里？也灭度啦、啊。那焦范波提就很感善的说，佛法欲善大人过去啊，明者可灭啊。那长者阿难呢怎么办？就次第而问他在哪里，忧愁啼哭迷闷不能自愈呀、啊。那焦范波提就说一句话，他会不会为他而难过，为阿难而难过？他没有，他讲出一句话一语点破，他说，懊恼犹有爱，结别离生苦啊，因为你这样子有这个爱染，因此你种下了什么别离的生苦，因为你这个为了别离而产生这样苦。那罗侯罗呢？他说罗侯罗啊，因为他已经得了阿罗汉，所以说他无忧无愁，但观诸法无常相。所以有一个他说，你看那个佛灭度图啊，如果里面有哭的就是不是阿罗汉，里面没有哭的树木的是阿罗汉，对不对？你不要说那个没有哭的是不没有血肉的，不是，他们是正阿罗汉的，不要到时候想摸灰摸哇，刚好直接棒阿罗汉，千万不能这样子，懂不懂？哎，看到那个佛灭度图要小心一点。我就曾经在看的时候就有听到人家这样子讲，说哇好危险哦，因为没有哭的是阿罗汉，对不对？好，焦范波提就说啊，难断爱已断啊，所以说无忧愁啊，那我师离欲大师，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住啊，亦何所为啊，我还在这里住干什么呢？我的和尚大师啊，就是他的那个舍利佛跟他的师父啊，那个佛陀都已经入灭，所以说他今天还不下来，不要了，我就也不下来了，我今天不复，就是不用再下来了，我就在这边播涅槃了。说完了以后就入禅定，永在虚空，又出水火手摩日月，现种种神变啊，由自心出火烧身，就是所谓的自生三昧，而燃火自己自燃的，自火自己生的那个火三昧。那它这个火虽然烧身，可是身中却能够出水，那这个水分为四道，流到大家设面前的时候呢，水中有声说了一个话，焦范波提其手里妙众第一大德身，闻佛灭度我随去，如大象去施养子水，就是说他是要跟随他的师父还有他的和尚的意思。那这时候他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比这位有神通的下座比丘啊持一波回来都还要快。那代表什么？他这里面提到两个，第一个是他禅定功夫好，第二个是你看到他们什么？他们做事情都很顾礼数的，狼来恰意一被灭度一个，就是用很柔软的方式下去跟大家做一个起手礼，而且做一个告别，这是什么仁至义尽呢？各方面都顾全到，真的学佛的柔软，难怪人家说他自义合一啊，很棒哦。 然后往下呢，大家再来看到那个约教是94页的第四行，三藏教呢，就是从他的事相上来说，他说他住在那个天上的斯陀离园啊，那个是代表事善，他那个牛角就是那个习气未改，就是恶，对不对？是恶。那牛角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这个牛角身，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相啊，人家都会笑的一个相啊，就是是恶非恶，就是你看到这个相，你不能够说它的背后就一定是恶，对不对？所以要变成是理，就是无所得，你不可以看到这个相就看认为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幻化的。居天圆而角，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他住在上面，他却这样像牛一样这样的翻除，是善非善，通交易啊。那他又看到了有界内外的善恶，这属于别界别教力，就是有分隔离性。那善恶当中后面的实相呢，就是属于什么原教。所以念到后来要藏通别人就会越来越清楚啊。再来呢，一样本机都是一样，就是他本都是能够住在世无所谓啊，安住圣主。机的话就是看他本身所现的这个相。再来离观心一样，就是他主要的最后都是观心于心行中道或者实相。那因为他是牛嘛，是成为牛王，所以他说安步平正，其疾如风。这个是法华经里面在描述那个大白牛车的，对不对？法华经里面在描述大白牛车的那个特色。再来离婆多，离婆多呢，请问法华文具习经94页离婆多第13行，离婆多呢，它本身就叫离月子翻新秀，或名世秀，或假和合。文殊师利里面说他常作声啊，那父母是跟星辰棋子啊，那因为他这样子，所以就随这个星辰而立他的名，就是从这个因缘来立他的名呢、啊。假和合里面95页，请看到上面有个故事，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假和合里面他说他有一个隐士论里面啊，空庭中树有恶鬼真师，那他本来是在旁边看的，对不对？在旁边看的那个人，那就是叫他，尤其这两个在争，到最后就叫他说来判别，是请他做裁判，是到底是该归谁的、啊、那他如果依理的话就会往理，依理就是连说实话跟说谎话他两边都会得罪啦，所以说他就干脆直接说实话啦。结果这时候一说完话以后呢，就是那个小鬼啊，小的就当然是代表他是对的，就是合这个小鬼的意，就是大鬼呢就把他的手足拔掉，那小鬼就把那个尸体啊给他补上去，就补到后来的时候呢，大鬼把这一个活人全部吃完了，可是他神识在不在？在，可是神识全部被另外那个小鬼拿原来你死掉那个人补完了，所以这个人的神识他变成是住在谁的身上？住在那个尸体的身上啊。然后呢他就很烦恼啊，就是他这样烦恼不测，就是不能够了解到底这个身是谁的身啊，所以他叫做假和合。我们这个身是我们的吗？我们是不是也是住在一个尸上面？刚才不是有讲过我们去花莲遇到那个问题，就他说啊，眼睛放大，瞳孔放大什么的，到最后你会发现不是，是有一个东西住在后面的。然后呢他就常常作声，就是常常到处问啊，问什么？若我本身，可是我明明看到我的身体被人家拔走了，那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身又不是我的，是那个尸体，是一个不是我的人，可他偏偏又一直跟着我走，我去哪里他就跟着我走，跟着我坐行住嘛。那疑惑犹豫逢人就问说，你看到我的身了吗？你看到我的身了吗？所以他叫常作声。那众生就说，呀，有这样的一个惑的人啊，容不容易度？容易啊，就跟他讲说啊，努身就是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其他的遗体，另外一个人的遗体，不是己有，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嘛，就哎一下就得到。那如果我们跟你讲说你这个身也只是假借用的，叫借假修真，我们通常都还会不太相信，对不对？还会有点那个执着，那就是真的是借假的。好，再来真一里面，坐禅入定，心不颠倒者，离月比丘第一呀、啊。好，往下约教是一样是藏通别圆，你看到这个西三藏教，提空观分别别教，达五音见实相，第十三行后面实相圆教，有没有发现都差不多？嗯，好，本机一样，本就是他已经住在三昧， 机的话就是他先到这个名而已啊，有这样的一个事机。观心都是一样，能够在心当中念十方佛，如夜观心见一切心。好，毗力切婆娑，毗力切婆娑呢叫做鱼席呀、啊。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但是他这才过去世啊，曾经有500次都做婆罗门，而且这婆罗门他还不是普通婆罗门哦，他是一个有点类似职位蛮高的，所以他那个啥，讲话总是知识别人习惯的。那他有一天呢，这个他要过这个恒河啊，他就跟那个恒河的恒河神讲说：“错啊，丁娜，卖个劳啊。”就是意思叫他你停下来，不准再流啦，就这样很命令的口气，不是说啊不好意思麻烦你让我过一下，他说直接就命令，还要啪，丁娜拜个老啊，停起来，我被鬼，哎对吼，然后就这样在恒河的水啊，他必须还要忍耐一下，就赶紧把这恒河啊分开让他过，过完以后，你看有时候讲实在是斗不过他，只好过了。那可是你会想说去跟他告一状看看，就他就跑去跟佛陀告状啊，那佛陀就叫那个比丘佛陀跟他讲说啊，你来道歉呐、啊，你跟他道歉一下。就比丘佛陀就合掌说，你那卖生气，到底有没有道歉？没有，不但没有道歉，然后反而还把那个人小教训了一下，就像你们刚一样，大众都笑起来了。所以说，那个为什么他道歉啊？不但没有道歉，反而还更教训了他一顿。就是佛陀就跟那个和神讲说：“哎呦，他不是故意的啦，他刚才本来的习气就是这样，他根本不是有高慢心呐。”哎，所以说这时候你跟一个阿罗汉生气，有时候还真的是。五心魔心开始俩魔，到最后你该问自己的烦恼是从外面人家这样的高慢造成，还是自己的心造成的，这些问题都在问这个地方。好，再来约教士一样啊，灭慢无慢，就是他能够灭慢，然后呢而且他事实上表现出是无，你看起来有慢，可他事实上是无慢，他已经灭慢，而且他没有慢心，这从三章一来看，对不对？那这个能够看到他的慢却是无慢，就是他的行为看起来是慢的，对不对？可是他背后他有没有慢心，是无慢的，因为他实际上是阿罗汉啊，这是通教义，就是幻化。那如果能够分别十法界高下里面的这个啊次第，你看起来好像有婆罗门，有各方面的、啊、十法界高下，有当中还有那个灭的这个断惑修正，这就是别教义。你在当中呢，你不论有人家骂你如何是小悲，还是你是婆罗门，你还是人家合掌在忏，还是在谢，你都能够得到自在，那就是具足佛法，就是圆教义，这样 OK 吼？我讲的不是很快，你们回家要看的。我上我觉得讲的很慢，对不对？尤其《法华文句》，你不觉得很棒吗？人家在看故事书，他真的人家看故事书，《法华文句》很容易看，是天台书里面大概是最容易的。所以你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就像看故事一样，就这样讲下去。然后再来呢，本就是一样，都是在住在自在啊，常乐我净。机就是他现是一个慢心恶口啊，可他根本是没有慢心也没有恶口的意思，对不对？只是看起来的这个像是如此啊，像是以我们就一般认为是会受伤。为什么会受伤？因为我们觉得我这个我不能够被人家这样欺负。那到底是恒河神的问题，还是毗力切婆娑的问题？恒河神的问题，对不对？好可爱哦，所以在看这些故事里面就会看到问题到底在谁的身上。那个伯居罗呢，伯居罗他呢翻散楼或尾行，就是说他本身的呢色貌端正啊。那往下他年160岁，无病无妖，有五不时报啊。五不时报这很非常的可怕，这后母啊把他置在那个什么盘里面，釜中水中，给鱼去吃，或用刀杀都死不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是啊不杀戒，慈悲。你有听过慈悲得长寿，这常常听嘛，对不对？慈悲得长寿，那他能够永远都慈不杀戒，就是一中呢他注定说不会被所谓的横逆所破断了他的法，这个生命就他不会是属于那种算是横祸而死啊。那过去呢他曾经施给一个生一个叫柯离热果，所以他身长无病，曾经施医药，人家说施医药能够让你自己健康，施身有四事嘛，对不对？能够令自己心安。那过去呢还有个啥持戒， 能持一戒，而且他持一戒四戒庄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是五戒，对不对？他持一戒就能够同时令其他几戒同时增长的意思，等于说虽然看起来是一戒，可他是让他其他几戒同时怎么在持有啊，坚持不犯不避水火，等于说对再怎样的考验都难不倒他，他都不会退却的意思。那其他人好像说他都持五戒，但是他却有悔犯。现在不是有人说受菩萨戒也可以，你可以说印到哪个地方你可以选一分两分三分十分的，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还是可以也可以讲说我受菩萨戒，但是我什么都我只有受一个叫做不杀生，可是我有受，我没有说我要受不饮酒，我没有说我要受什么什么，所以他受完菩萨戒他还是可以喝酒。现在不是有这种听过这种很特别的例子吗？有没有？有吗？现在都说菩萨戒可以选一个来受就好了，还可以受那个，那个只受一分都可以。你可以在菩萨戒的这么多条里面选一个，而且一分你当你不用选十分，你只要选一分，你也代表受完菩萨戒。这样子你们觉得好还坏？难以断定哦。但是如果他能够把这个真的像他这样讲的，他持一戒就能够世界庄严，那他其他五戒多回犯。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话，如果他只受一戒，那他一直对外面说他受菩萨戒，我觉得他不应该说他受菩萨戒，他应该只讲说我只受不饮酒戒，或只受什么不妄语戒，他不代表他受菩萨戒，不能以一来讲多。至少我在这方面我是会持这个态度，我觉得至少他要说的话要很准确，不能够他可以说菩萨戒的戒场，比方说我现在是戒师，我要为传戒，我可以说你们现在来受戒了，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受什么戒，然后你们可以折几分来受，我这样说那是代表这个戒场。可是今天受完以后各位回去你们是要这戒指，对不对？你们可以说你们受完整套菩萨戒吗？这时候就变得不行，可能因为你只有受当中的一条，不是代表 total 啦。这个倒是我这方面我就比较有疑惑，因为我现在知道外面很多人都说他可以折一条还可以选几分，这个不参考参考。看到这边忽然想到，那如果各位曾经也在这样的戒场受过戒，那以后要说的时候就要问清楚自己当时受戒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你是受哪一条戒，要很清楚，回头想想当时。再来第七个，眼耳鼻舌身意，他就是讲他的身在禅定，眼不喜欢外面这些，所以你们各位来到这个地方，你们眼耳鼻舌身意基本上都是已经不可能被外界有这些欲念在这里干扰了嘛，对不对？好，再来往下呢，灭他灭度以后呢，他的乃至于他在舍利塔遇到险境，哇，说这怎么可能呢？他底下就讲一个故事，死了以后他还可以选择，还会可以这样视线哦。他说：“阿育王啊，离诸罗汉塔，就是在罗汉塔前，离到这个、啊、他的面前的时候啊，他就要他说他就要都会讲一句话，比如你布施什么，你希望得到什么嘛？他说我自恋无名啊，于是烧利欲供养二十辈子，就说啊，他供养这个钱要给他，结果呢，把这个钱放下去，这些被子啊，从塔飞出来，掉到王的脚前面，那诸成精怪，就可见他这样，他真的很不想要被干扰。你给我来插我，我蛋起来，我都不爱嘞，还掉回去，比较很特别的一个人，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玩的故事。那《真一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就是在里面讲，寿命极长，终不终夭，常要闲居，不处众中啊，博居罗第一呀、啊，可见他真的是非常属于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那个大家是你虽然特立独行，对不对？他还是他常常在生团当中活动。哎，你虽然是一个人在来往，他常常会到各个地方有出家众待的地色，那个金色或者聚落，他会去那边做巡查的动作。如果在你各位如果看到戒律，他在巡查当中，有时候他看到他会跟自己讲，这不是他的事，但会他在做善巧变化，然后呢，在那个村庄聚落里面，让那些犯戒比丘看到该怎么做才是如法的，他还是在这样子。但是这一位呢就完全不一样，博居罗啊，他就是非常的特色，他完全不会做这样，他都自己另外去另外做，不处众中。好， 再来呢，约教是一样，灭宣就是从这个假，从假当中到达，从那个真正的就是凡夫的颠倒，宣是凡夫的嘛，颠倒，从颠倒当中入到真，这是三藏极境。那那个通教呢，是极宣而真，就是说你在这个假当，你在这些什么所谓的颠倒当中，你可以看到它跟菩提的相应的性。再来离二边入中，就是离开这个真跟熟二边入中，即边而中，就是直接一一切的圆融。本机呢，本住大极灭定啊，长寿是长，无病是热，不妖是我，极静是静，这是世德。那他机呢，就是是他的六根极静，就是他不要处众中，常要禅定。观心事呢，观他的心性中道，即空即假即中，常乐我净观。好，摩诃俱悉罗。快了快了，我们今天可以把21个上完。摩诃俱悉罗，请看到法华文句析经第98页。摩诃俱悉罗呢，就是舍利弗的舅舅，他向来呢辩论都能够赢过他姐姐，但是姐姐怀了舍利弗以后呢，他就辩不赢他。那他就很知道说，哦，这个姐姐是他肚中所怀，这个小孩子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呐、啊，所以要讲说啊，在肚中里面就可以这样子，但如果将来出胎呀、啊，更是呢了不起呀、啊。那读了这时候呢，当时呢他想说这样了不起以后，他就干脆呢去别的地方学习，他想说让自己更能够再增长。就是有的人输了以后就在那里做烦恼心，他不是，他输了以后他就干脆再去增长，博修见闻，广教见闻呐、啊。那变成呢，人家就跟他讲说啊，累世啊，你想要学的东西啊，用好几辈子都不见得读得通，你这一辈子啊，非记这个记子不用希求，机器人都免笑询问那个意思，就是机器人都免询问啦，可能好几啊谁都踏不了啊，个机器人安尼啊，那他就溃烂呐，呀，在家呢被我姐姐给赢了，我出来呢。路人还这样子看清啊，他就想说那这样自暴自弃吗？没有，我就要来奋发苦读，不要停下来。那个忙到什么程度，忙到没有时间来剪指甲，那这个指甲越长越长，人家叫长爪贩子，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呢学，哎，结果还真的有没有学完，有，哎，学气还家，就问那个说，就想说我学了这么多了，那我应该来跟我的侄子来对教看看，外甥的再对对看看呐、啊。就问他说，哎，那个外甥跑去哪里了？他说为佛弟子啊，就是做了佛的弟子啊。那他就很生气，就有娇慢心就起来了。他说我这个舍利佛的这个生外甥啊，八岁的时候就已经那个身正五了、啊，身正五足啊。那个沙门有什么道术是用引诱的？用这个诱字蛮不客气的，就往佛所啊。思维良久啊，却不能够得到一法入心啊，那就等于说心不定啊，心没定定啊那样，那就遇佛说啊，一切法不忍，忍即安逸，此言一切法我皆能破，使不得安，故言一切法不忍。那佛就问他咯，汝见忍是个忍吗？你有吗？你看到了吗？你这样子问，事实上只是堕到两边啊。如果你已经真的能够证到这个人，你就不会说就是前已云一切不忍，如果你看到不忍，你就怎么能够胜佛，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是看到不忍，你就不可能会赢过佛。那你如果看到忍，你又不用说一切法不一切不忍啊，这等于前后矛盾的意思。那他就这样低头思维以后就得了法眼镜。那善子呢，那个僧子就是那个他站在佛的后面呢，拿着帮佛三量三量啊，听到舅舅的这样的一个论调啊，得了什么阿罗汉。这时候他是几，他跟他证阿罗汉，舍利弗证阿罗汉是跟着佛身边多久时间？15天。等于他也刚去佛陀弟子，成为佛陀弟子没多久啦，那舅舅就要来带回去这很正常的，很多出家众他们出家以后家人都会想带回去，不是吗？没听过？有吧，应该很听过很多，哎，尤其是家境不错的出家以后家人都会想尽办法就把他带回去。 所以我没有被带回去的。开玩笑，然后有南方的这一位那个天王，有一个是毗沙门天王，是侍奉别的。那这一位也是天王，他是毗留浮叉常来随侍在他旁边，约教是一样啦。就他能够是在三藏的话，就是说他能够外，就是他刚开始学，就是外道外学，这个外是外学。那外学方面，他视为陀都可以；内学就是佛法，佛学佛法。我们一般讲内学，如果以佛家来说的内学，就是佛三藏，就是什么经律论。这样可以哈？内学外学，那通教就是无所得。那别教呢？主要的话，他谈到的是这个名义十法界，反正就是能够在众中的差别。能够看到当都看到当中的无自性，在无自性上面又可以看到一切的差别啦，这就是别教。那原教呢，就是依于实相，然后来骗一切这样子。那然后之后，你看他所谓的变啊，然后见啊，或者识啊，那都是在变成是那阿罗汉的特性。但是这四教的主要的，就是那上次给你们那个表格，就全部都有了。好，本机一样，本都是住口，密就是大定大会，机就是它大息啊，就是它的特色。观心一样，就是即空即定即假即会，以言其心，都除到言其心。有没有找到？言其心，九十九页第一行，言其心。再来难陀，难陀人家称它为放牛难陀，又是叫做善欢喜啊。那进梵王的时候呢，他曾经逼十万的人出家，那这个当中他就是被叫他去出家的其中一个啊。那这个他是持律最好，持律不错。那约教一样，是欢喜礼无欢喜啊，你有没有找到？是以事为主，礼没有。那再来一个是集，原教的话是集事欢喜，事礼欢喜。那别教呢是欢喜地，然后原教是别教是欢喜地，原教是欢喜住。地是有分别的，对不对？住。再来，孙陀罗难陀。我们把那些故事看完以后，以后在后面再介绍那些各个比丘的时候，你们就要记得。我就故事一讲，你们就要能够记起来曾经讲过什么故事啊。嗯，孙陀罗难陀啊，他的容貌非常的好，他也四月九日生，佛陀四月八号，对不对？他的短呢比佛陀矮，矮多少？矮四个指头，就这样子一点点，就矮这么一点点，不多，对不对？矮四指，威仪挺特啊，与世不一样，非常的不同啊，俊拔，非常的俊拔。那所以说呢，一身高又差这么一点点，四指就是横放，对不对？有没有七？大概七公分，对不对？七公分。所以有一些人啊，不太能够分辨这个不是者，就是说不太能够分辨两者的人啊，看到他都以为看到佛人。那裸行外摩羯国里面有个叫裸行外道大聪明啊，人家都称他为智者见者啊，跟身子跟舍利弗论义啊，那他善心生想要出家，那见这个孙陀罗难陀啊，说他那么样的庄严啊，他就想说啊，这个短小比丘啊都能够智慧难开啊，何况长得这么样的庄严的人一定智慧更好，一般都会这样同等加分。那时候看到像那个牛痴就会认为他智慧不好，就会笑他，好奇怪哦。然后呢，这一位然后再来孙陀罗难陀，他的太太是谁？是孙陀利啦，是孙陀利。来，孙陀利呢，他跟他两个结婚了以后啊，他们不论吃饭啊睡觉啊，就是那样，反正形影不离呀、啊。那佛陀跟阿难看起时到他们的家的时候，看到他跟他那个孙陀利，就他夫人两个在楼上吃饭，那就赶这个高楼，有的人说是楼上，有的是说这是一个很那个算是盖得很富丽堂皇的房子啊。这两个解释到都有看过，是到楼上还是说在盖着一个很富丽堂皇的房子吃饭？那就起引佛啊。然后他太太就孙陀利又跟他讲说，须君还啊，就是你一定要回来，我要等你啊，你不回来我不吃，你不回来我就不吃啊。那就他就跟佛陀就跟他说，转轮王种啊，云何之路，持佛钵取饭啊。 他这个意思跟什么跟佛陀讲什么？他赞同出家吗？他不赞同出家，所以他说转轮王走云何之路，等于说你干要不要他不赞同出家的意思，这样了解吗？他是去他太太跟他讲完以后，有些叫他要等他施展，就那种情谊很重。后面他又跑去跟佛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是不赞成出家的，他不认为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他认为说你可以在那里享受很这样雍容华贵的生活，为什么要去变成用乞食的这样子？他就持婆钵取饭呐、啊。那这时候取饭的时候呢，佛陀就回去了，回到金色去了。然后呢，就跟叫阿难讲说：“你去叫那个难陀，是他的王帝嘛，就叫他说你去叫他送食物过来，把食物送过来。”那阿难呢，就去跟他讲，叫他食物送过来。佛陀就叫他剃头，叫他剃头。那时候剃头的时候啊。他是叫谁剃？叫舍利佛剃的啦。然后剃头说他不愿意，可是因为佛陀他们蛮重视这个长幼的，他佛陀在场说他不敢不剃。然后呢，他就握着拳头说，威吓这样子，不敢对佛陀说话，就对那个舍利佛说：“你敢拿刀？你不要拿着刀来接触这个阎浮提王的头顶上，这有多少很恐吓的意思，对不对？”然后呢，佛陀就继续叫舍利佛说剃，他就只好。剃头，然后他剃头完了以后啊，没这么乖，他应该习气很难改，他是被逼的，他常常就会想到一些那个天上的祥热啊，或者想到孙陀利，他那个内心的习气不改，看到女的漂亮的他也会想要去诱惑，所以那个当外面啊来跟佛陀告他告状的人很多。那我再把他后面再多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就是他那时候佛陀跟那佛陀告状的时候他怎么办，佛陀就后来就没办法，有一次他就去散步的时候，孙陀罗难陀就跟在旁边啊，难陀跟在旁边，那看到一个母猴很丑，生完蚕的母猴生完蚕以后是毛色，就像你看到外面的野浪狗，它的毛色会退掉，然后会变得有点松弛嘛，他就说你的夫人孙陀律跟这个母猴比啊，如何谁好啊，他就跟佛陀讲说这个母猴凭什么跟孙陀律相比啊，然后那个结果佛陀听他这样讲的话，就把那个用以神通力让这个孙陀罗难陀到天上去看到天女，对不对？然后那个天女就说：“你又不是持戒的人，你也没有修行的，你凭什么来到上面呢？要跟他搭？”他就问他说：“他就要想跟天女再问一些东西。”天女就跟他讲说：“你回去好好修吧，就想要在这边再多待一下。看到天女实在太漂亮，他是怎样那个习气这样不改，就下来了。”那佛陀就问他说。你看到那些天女跟孙陀利女怎么比，他就讲说孙陀利女就像那只母猴啊真的是这样，就很直接。然后呢佛陀就知道说他就开始这样精进修道，发心说要修道，为了什么？为了要能够上天上跟那些天女住在一起。结果佛陀知道说他的发心不正，发心不是你天乐赏完以后还要掉下来啊，就佛陀就把他用神通力让他到地狱去，就看到有个大锅子沸腾，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难，可是当中有个大锅子在那里沸腾，就是他挂大锅子是空的，可是很多受苦受难，他就问那个狱主啊，地狱那个管的牛头马面，问他说请问那个锅子是谁的啊，怎么是空着的啊，他说那个就在等那个舍利弗那个弟子啊难陀啊，等他去享乐完以后啊，他就要到这个油锅来了，就他当时就拔腿就跑，然后就这样就回到佛陀前，就开始发愿，觉得他就发现一下，原来所谓的是升天享乐或地狱受苦，乃至于现在一切都是幻化的，他就真的安下心来了，才把他那个心给安下来。之前得了一大堆猴，很可爱，都长话短说把他那个整个讲给。然后这时候呢，好了，第十个，你看哦，他那个心，你看他之前用了多少方法，第十行。他说佛与五百比丘应聘了、啊、叫他跨看家，他都还不想看家，想要跑掉，佛把门关起来叫他扫地啊，他都关了南面的门，他就把北边门打开，就想要就跑出去了，他反正他就坐哪里他都是啊都坐不好，就心都不在啊，那怕佛啊回来啊就逃走归去啊，在路上呢就遇到佛，然后呢就躲在树后面，这树就跑到深空去，佛就看到，有没有看到他？有啊，看到他，就把他给降还，就把他带回来，说你想去哪里啊，他就想说呢，我昨天才跟我的太太告别啊，他说呢必须要等我回去他才要吃饭啊，那我想到了我就当然要回去一下啊， 那佛就带他去游天堂地狱，就刚才说的那一个，所以说他就把他以那个他的，因为他对太太的那个依恋啊，来标榜他啦，就是以父标之这样子。好，再来约教士。约教士呢，就是熟地有法喜，真地无喜啊，就是等于是说他比较贪恋这边，但他另外对于另外一边真地他比较没有这样。那即熟喜是真喜同教，就两者是换的，就变成到地狱那边，地狱天堂游的那个地方。从通法喜有熟法喜中法喜，这样看到什么隔离性。那即通喜具一切善，就等于说你以一而见一切，但是原教。好，本机关心如前所云呢、啊？啊，快了，我们再给他们，如果还没有来，我们就继续哈，好不好？因为快了，我们到28了，真的很快。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富罗那是一个，那弥多罗尼子，它两者是别两，有称阿弥多罗尼子，有人称为富罗那，所以中间要用那个间隔号。好，那父亲呢是斗那个鱼满江倒梵天求子，因为江满，所以说呢就把他以这个取这个名，而且因为他另外就是他母亲怀胎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七宝器啊盛满了各种的宝入他的怀，所以说就是等于是他就取这个满，取这个满。好，那因为母亲怀子啊，父亲这个在祷祈求这个孩子的两者愿都满，所以他又叫做满愿。好，那他的妈妈叫做弥多罗，所以他叫做弥多罗尼子，这样的哦。OK， 他又翻到慈行，再来往下呢，第六行。第六行说，这个人因为他能够了解内外经书，迷所不知，他叫做知满，知识的知，知满。再来一个往下，他说法第一，第七行说法第一，第一者就是满。再来欲还本国利益啊，佛就对他说啊，你如果那地方那么坏，你要怎么办？他说我当修人啊，有人回落我当自心，因为他还没有打我。如果他打我还好呢，用手脚打，他并没有用杖棍打我。如果他用木杖打我，我还很高兴，他并没有拿刀子来砍我杀我。如果呢，真的他用刀子砍了我，杀了我，我很庆幸我能够离开这个五阴的毒气，总算得到解脱。这是行人满。再来七车狱经当中呢，他说一大智舍利佛所称叹说，一切犯行的人皆当银衣啊、顶戴与奴啊，若见奴者得大利益，就是对他的赞叹跟歌咏叫叹满。好，第约教士十五行的地方，约教士。殷勤吸法吸圈起来，体达即空体空观圈起来，体法眼具足，法眼就是能够见一切的差别，法眼跟法眼睛不一样哦，法眼。那住秘密藏，住实相，住中道，住好。本机一样，酒满，他的过去早就满了，但是他以实际上是这个机说法。好，往后102页，请翻到天台西经102页。须菩提，此番空身，他是解空第一，对不对？解空第一，他生的时候啊，一个是生的时候什么都满，他是生的时候什么皆空。如果是你的小孩，你喜欢哪一个？家中的仓库、筐切、器皿，一切皆空。问占卜者说，占卜居然跟他说：“吉呀、啊，好啊，好啊，因空而生啊，自曰空身啊，从衣抱器皿锐。”器皿空，这叫瑞空，它称为瑞空，以名正报啊，依正聚集，故名空身呐、啊。那它的世界，这底下有四字西坛嘛，有世界西坛、对峙西坛、第一西坛跟那个什么热欲西坛。他说空行，这是善业，是世界西坛。热欲呢，是说他的得现报，因为以此这个一个善业，极尽之数所行，以空为本，常入空定。这是什么？热欲西坛，他喜空。然后呢，对峙说喜说空法有所争宣辩呐、啊，皆分别空，就是由这方面来对峙众生的一切，他对他的有所宣辩来，对峙有问他有答，他全部都是为他以空法来对他宣说，令他断惑，不令起爱。第一义呢，就是当时呢有一个莲花尼佛陀从天上下来嘛，那大家就要去迎接他，那个莲花尼比丘就变身。变成什么？变成是王生还是第四生？对不对？就跑到前面去了、啊。结果那时候呢， 这一位须菩提啊，他就想说，如果他还是去理佛的这个身，他就不是真的见佛，对不对？那他因此有这样意的时候，他就忽然想清楚了，他说什么？端坐十世念诸法空，色非佛，乃至是非佛。你真的可以理到一个是佛，接到一个是佛的吗？乃至眼非佛，乃至意非佛，豁然悟道。所以说这时候佛就告诉来变，就是用神通变化而抢到第一个那个莲花尼比丘啊，他想他是第一个来理的，就佛居然没有赞叹他，跟他讲说啊，不是你是第一个啊，奴理的是色身，而须菩提见的是法身，须菩提才是真正的来理我的第一个啊。好，再来约教是自有，这个有自有灭色空智身，然后呢体色空智身，体从有智生空智，这个有像我们凡夫这样认为说有什么一个阶段，对不对？然后我们能够到通教的那个什么空智，然后以后由空智的一个无自性返回来利他，是不是叫做熟智？然后由熟智当中两者，因为你有空智跟熟智，两者培养到都圆满的时候是叫什么？中智，这是次第隔别的。再来呢，原教空生即有智，是圆空自生，而今呢圆空自生也啊。空生即有智是说，当你证到空的时候，你能够同时看到熟智，就等于是说你空跟就是怎样，你在无自性的当中你却能够看到个别的差别，你在个别的差别你也可以看到一切法，你在一的当中你实际上也看到什么？无自性是不是一趋于一，你在一当中能够见到一切的种种差别，一及一切。很郭先生 OK 哦，那个罗小姐都可以吗？哦，无自性好像是一个概念，对不对？种种差别是变成是一切嘛，你都在一当中看到一切的差别啊，就听久了就会越来越熟悉，对不对？第一次听很生疏，听久就 OK 了。阿难很快，阿难呢欢喜无染啊，那他呢在里面就金饭王，他希望那个太子啊为金轮来着，就是他弃国舍王，那这个魔来狂之啊，就是魔来骗这个金饭王说，这个啊你的孩子已经死啦、啊。王哭啊啊哭说啊，瑞相亦无厌啊，就说什么过去那一个跟我说的人啊，那个就是那个仙人啊跟我说的话也都是假话，那富有天来云啊，就是因为这个魔来骗他，就一下魔来一下天来，那天就跟他讲说你的孩子成佛啦，那就变成啊瑞相有没有厌？有啊，有真厌啊。那个王啊还他还搞不清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忽然那个就有信报，就是有信报说昨天天地大动啊，太子成佛啊，王总算安下心来啦，天那个这样大欢喜啊。偏偏这而且这在这个时候啊，白饭王是他的弟弟，就说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就这样、啊、就得王这个王族有望啊，因此举国欢心，因民欢喜啊，这等于是喜上加喜啊。那阿难呢人相端正所见皆宜啊，那他的美貌呢是让人家就是说有一个小有个女子啊带着小孩子到井边来，看到阿难呢居然目不转睛啊，目视不寻，就是目不转睛啊，不没有发现他居然把那个要拉水井的绳子就往他儿子的蛤蟆棍都给滴掉掉啊，就代表阿难是让人家实在是看了就舍不得把眼睛挪开这样子。好，那世中若闻阿难所说啊，就是啊不论是多多少都很非常的欢喜啊，那想要发问的时候就算他呢稍微庆开一下所做，就是阿难修瓜开几的打给嘛华裔干那样。好，我们再往下，在外面全部在等我，在看我，我看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快快往下。阿难呢四月八号佛成道生啊，待在佛的旁边25年，因此推说佛55岁的时候阿难应该会是25岁，对不对？所以阿难比佛小30岁啊。佛时求事啊，500请说啊，那众劝阿难，阿难顺从，那500都非常欢喜。这时候啊木莲藤阿难三愿啊，那就是说他意思是说阿难不是有说佛的衣我不穿吗，佛受持的食我不吃，对不对？那如果佛去受供我不随吗？ 那他就说，那这三愿呢，佛就为他，就是目连就是责难他，就说，哎，你为什么这三愿这样子还当侍者，不是很不方便吗？他就说啊，因为呢，佛就解释说，因为他预知，如果他佛的衣他就穿，佛的食他就穿，人家会认为说他有那种贪荣虚傲虚荣这样子，所以说呢，他就不愿意受这个衣食，欲自希望能够自利益啊，求出入无食啊，所以佛就为他应可答应他这三个要求啊。而且在当中有在《法华经》后面也会介绍到说，阿难不是在过去这一世，在现在这世当侍者，他在过去世也发愿当佛的侍者，一乃至于未来都是。所以阿难呢，已经解如来意虚是不虚是啊，对于佛的意思是最贴心的一个，几乎看到佛的动作或者一个颜色他都知道，悉知如人事啊。所以他以法覆阿难，如法般起世大天王呢，各奉佛波，佛累而知合成一波。这也就是从那个世缘，就是这样，世悉谈呢，世缘晚来而使波大众，可是阿难呢却能够随着世悉谈而做各种的教化应用，所以贺此无倦。阿难教化众生的功德非常大，因为他相好，众人见欢喜，所以他教化众生的是一个很好，就是长相好像还是很重要哦。但是我们不能够用长相去轻忽别人，但是我们要求我们自己要能够相好，让人家看到欢喜，这是两件事。好，我们快快来，好，往下这样子就这一页上完，我们现在从104开始好不好？因为外面的人一直看我104，我们现在先从104开始。好，